上一次呢，我们介绍到佛经的第一次结集，就是在佛灭后三个月左右所结集的这个经典的经过。那这一次呢，我们要从第二次结集来开始介绍起。请一起翻开《佛学入门》第174页。我们看第27行的课文。第二次结集，上座部偏重保守救治，大众部则讲适应环境。到了具佛灭百年时，仍有苦于戒律太严，提议应与从定者，时长者耶舍乃邀请贤圣比丘700人于毗舍离城重行结集，将此问题提赴大会讨论以决定之。结果仍赞成客尊世尊一致否决从宽之意，是为第二结集。好，我们来看这整个第二次结集的经过。第二次结集主要是为了实事非法争而引起的，也就是为了实践是这个戒律上的一些问题呢而有所争议。这件事情也就是在佛灭后100年左右，在毗舍离城还有它北方的拔旗城这两城呢，有很多的僧侣认为佛所制定的戒律太严太苦，所以呢他们建议应该重新来修订戒律，而且他们也做出一些违背戒律的事情来，像每一个月的8号14号还有15号这几天呢，他们就会用钵装着水，然后呢向路人来化缘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把钱投到水里，那么就可以获得吉祥。这件事刚好被一个长老耶舍经过看到了，他认为事情非常的严重因为这已经是违反戒律了。佛规定本来出家人他们是不可以蓄积钱财只能乞食得到食物供养，所以这是贪财的一种行为。那还不止这一条呢，另外还有9条违规的行为在五分律中呢有记载着，那我大约呢来把它介绍一下。第一条呢，也就是他们认为加盐还有加姜的食物应该呢可以留到第二天再吃没有关系，可是照戒律所规定比丘们托钵回来以后如果还有剩下的食物就应该转施他人，不可以自己储藏起来过夜第二天才吃，要不然呢也就是属于贪念或者是不肯布施有奸佞的嫌疑。那第二条他们认为应该修正的戒律是，本来依照戒律规定比丘们过了中午就不可以再吃饭了这条呢叫做非食食戒，可是这两层的比丘希望如果太阳照到人的影子只有偏斜两只手指头这个距离的时候应该呢还可以再进食这样比较方便那第三条争议呢，也就是为了这个一坐时有所不同的看法，坐下坐就是一坐下的坐，一坐时呢也就是本来戒律规定一次吃过饭后呢如果你离开位置就不可以再吃第二次这叫一坐时，可是他们认为如果你吃一吃有事离开了座位那么回来就可以再吃一次就是为了这一件。那第四条争议呢，也就是这些人认为吃过饭以后如果万一你经过了某一个村落又有人要供养你，那么就可以再吃一次。本来戒律规定如果你吃饱了再接受人家的供养的时候， 这时候应该把这个余食啊，多余的食物呢，转施他人，啊，不可以再吃了。那第五条争议，也就是他们认为吃过午斋以后啊，如果喝酥油蜜，或者是食蜜上面再加上牛乳酪所做的饮料，啊，喝这些饮料呢，还可以不算作非食食。其实本来佛规定啊，过午是完全不可进食的，所以呢，这一条看法也是有所不同。那第六条不同的看法，也就是他们认为，如果喝还没有完全发酵的酒酿呢，不算犯戒。可是戒律上规定啊，是不可以饮酒的。那现在也有很多素食店里啊，有卖一种叫做黑麦汁的这种饮料，它呢很类似啤酒，但是因为它还没有完全酝酿成熟，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不是酒啊，因为它喝了不会醉啊，不会犯戒，可能呢也就是这种想法。那第七条希望修正的戒律，也就是他们认为打坐所用的这个椅子或者蒲团呢，应该呀，可以随自己的需要或者随自己的喜好来定制，啊，不必呢限定一个固定的尺寸，因为佛当初啊，也就是为了希望啊大众们不要贪图享受，啊，把这个座位呢弄得太大太舒服，可是他们认为呢这样呢太苦太不方便了。所以希望有所改变。那第八条不同的看法是，他们认为如果我在未出家前所学的一些技艺才艺呢，像会弹奏各种的乐器啦，啊，喜欢下棋卜卦啦等等，啊，我出家前所喜爱的这些才艺呢，出家以后我希望呢能够可以继续啊来练习啊，不要放弃，那这样呢应该啊不算作犯戒。可是当初佛陀规定啊，出家比丘啊，他们是不可以歌舞唱伎的，在八关斋戒里面呢也有这一条。其实我以前呢也很喜欢唱歌，还有也喜欢弹琴啊，听音乐，那看到这条戒觉得很不能接受，后来慢慢深入佛法以后呢，才发现了，啊，当我们真正心灵沉静以后呢，连歌啊也都不会想唱，琴呢也不会想弹，反而呢你一听到流行歌曲啊，就会觉得心很浮动啊，情绪呢会波动，会随着词曲而引发哀伤或者是爱恋之情啊，会回忆往事这些情事，所以对修行者的心境确实有不好的影响。所以我到后来呢，床头音响就变成只放讲经录音带，那些音乐 CD 带啊，买了好几万块啊，全部呢都送给孩子去听了。那这一条呢，也就是比丘们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希望改变的。那第九条戒律的争议呢，也就是按照规定啊，本来是一切仪式还有一切做法啊，应该呢全体僧众啊要共同参与，但是他们认为不妨呢可以自己一个人单独啊在另外一个地方啊做功课，只要获得僧众允许啊就可以了。当然呢，共修是比自己单独做还要不方便不自由，但是自己修也有很多的缺点，因为呢没有一个团体的约束的话，大家很容易啊就方便啊，然后呢变成随便，最后呢就懈怠不精进啊，所以呢佛啊才规定呢有一些共同啊坐席的一些仪式啊，要大家呢绝对一起参与共修。那第十条不相同的看法，也就是这两层的比丘们啊认为，如果接受财供养，或者是把这些钱财呢蓄积起来储存起来，那是不犯戒的 可是佛本来规定啊，出家人是必须遵守不持金钱戒，目的呢也就是希望啊，既然出家了，就要好好的修行啊，要能够舍离世间的一切贪爱、爱欲习气，否则呢，就会像我们现在啊，很多道场都变得很有钱啊，因为我们现在供养的都是钱啊，很少供养食物。那所以呢，出家人他们呢住的啊，就像皇宫一样啊，然后呢庙产很多，所以到最后啊，住持要往生了。这些弟子们啊，就开始在那边争庙产啦、啊、打官司啦，一大堆的后遗症呢，全部都跑出来了。所以，你看佛陀对我们人心的了解、啊，实在啊是非常的透彻的，因为他知道啊，我们毕竟呢、啊、是凡夫啊，这个求道心呢是很容易被供养金给打败的，所以呢，他才有这条的规定啊，目的呢。也就是希望能够防范于未然。以上所讲啊，这十条本来都是犯戒不清净的做法，可是呢，毗舍离城还有拔旗城的比丘啊，却认为是清净的啊，可以被允许的。于是耶舍长老呢，就奔走各地啊，请教诸山长老。结果中印度西部的长老们呢，都谴责啊，这是严重的非法犯戒，而东部比丘呢，则辩称啊，这个是很合宜的，认为呢，戒律啊应该随着环境而改变，这样呢才比较恰当。那因为双方僵持不下，所以最后啊达成协议，在毗舍离城的重阁讲堂重新呢召开大会，重诵戒律，来论决是非对错。那这一次的辩论呢，有700个人参加，所以称为700结集，由耶舍长老主持，然后双方呢各派4个人来作为审辩，就一辩辩了好几个月，最后呢是由西部的上座长老获胜，断定这10件事呢仍然是非法的，啊，应该呢客尊佛制才对。但是这2层的年轻僧侣很多啊，他们呢都不愿意服从，所以就自己啊又私下组织了一个团体，有上万个比丘参加，取名叫做大结集。于是呢教团就第一次啊正式分裂啊，在分裂之前呢，我们把它称为原始佛教，分裂以后呢就叫做部派佛教。那教团这样分裂以后呢，还是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保持平静的状态。但是不到100年左右啊，大众部里面又分裂出了8部，而上座部呢，则分出10部之多。那再加上原先的上座部和大众部，啊，大众部呢这2个本部啊。所以总共合起来呢，就称为小乘20部。这是佛灭后110年到西元啊第1世纪当中呢，总共有400年左右的时间所演变出来的结果。所以第二次的经典结集呢，是造成教团正式分裂为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的开始。表面上呢是为了实事非法争，其实呢也是关涉到啊东西两方僧伽他们对佛法理解上的一些分歧问题，所以呢才有这一次的这个经典结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第3次的结集，请看课文。公元前250年，阿育王笃信佛法，外道穷于衣食，乃作比丘行，混入佛教中，改篡佛典，扰乱教义，佛徒不能辨，被诱入邪见者甚众，时有60000比丘 聚谋挽救之策，结果选出精通三藏者1000人，穆建连弟须为上首，及于波达利福城，也就是华士城，整理正法，淘汰魔僧，视为第三次阶级。好，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阿育王的生平。阿育王呢，他是中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二世的太子。小时候啊，性情就很狂暴，所以呢，他的父王啊不太喜欢他，很不得宠爱。等国王逝世以后呢，阿育王竟然杀死了他99个兄弟，而登上王位。个性呢仍然呢残暴不仁，杀人无数，所以就被称为暴政阿育王。那有一次呢，他看到啊战场上尸骨如山，血流成河，忽然一念悲悯心起，大为激动，于是呢就放下屠刀，改信佛教，并且呢以佛法来治国。在国内呢还建了很多的佛塔寺庙，总共有84000座，而且、还把一些佛法一些道德规范呢刻在山壁上或者石柱上，把它流传下来。于是呢大家又把它改称为正法阿育王，因为阿育王呢变成拥护佛法对这个出家众啊非常的恭敬。于是呢外道邪士啊他们就非常的嫉妒，因为他得不到礼敬供养，所以呢就想办法混入佛教中，篡改佛经，扰乱教义鱼目混珠，让信徒们不能分辨到底是佛教还是外道，所以很多人呢就被诱入了邪见之中。像当时呢就有一个很好笑的说法他们说你们千万不可以随便和人握手哦，要不然对方的业障就会传到你身上来，这真的是无稽之谈也就是这些附佛外道呢所扰乱出来的一些看法。那当时呢有6万名比丘他们想联合计划来挽救这件事，所以呢就选出精通三藏的1000多个比丘，以穆坚连地须呢这个长老为上首，大家集合在波达利福城也就是华士城这个地方，一起整理正法，淘汰魔僧，会诵三藏教义把一些佛法外道赶出去。那这个时期呢总共是经过9个月的时间，同时呢也增加了论藏这一部分的 经典。论藏呢也就是穆坚连子弟须呢他把讨论的这些事把它编为论事，总共记录了1000条之多记下了正反面的意见，其中有260条有传了下来，传到后世。好，那这就是第三次结集的情形。那我们知道第一次只结集经藏4阿含还有律藏80律颂，那第二次呢结集经典只重诵了律藏而已为的是讨论时事非法僧。那这一次第三次的经典结集呢才是经律论三藏呢通通都有。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第175页第四次的经典结集经过。先看一下课文。公元前70年，犍陀罗国迦腻色迦王崇信佛法，日请一僧入宫说法，同意经题人人所说互异。王以问邪尊者，尊者说去佛日远，诸师见以己见，杂入教典中，现当重新结集以定其意。 王如言选阿罗汉五百人，以婆须蜜或称室友菩萨为上首，集于迦斯弥罗城，将三藏各置十万颂，名大毗婆娑论，刻于赤铜碟中建塔藏之，是为第四次结集。好，我们先看一下注解七里面介绍这个犍陀罗国。犍陀罗国呢，是在印度西北克什米尔省的西边，周围有很多的山，山势呢都非常的险峻。那在山的缺口处呢，有一个缺口处啊，是古时候中国和印度的交通要道。那迦摄逆迦王呢，他原本啊是大肉之人，因为他征服印度北部啊，所以自称为王，也就是贵霜王朝。刚开始呢，他也是啊不信佛教，一直到了晚年呢才信奉佛法。那他每天呢就请一个出家人到宫廷里为他说法，结果他发现啊，同一个经题，可是呢不同的出家人都说的不一样啊，不知道谁讲的才对啊。莫衷一是，于是呢他就去请教邪尊者。啊，我们看注解九有邪尊者的介绍。这位尊者呢，他非常奇特，据说啊他在母胎里面啊待了60多年才出生，而且出生的时候呢鬓发皆白啊。我们中国呢也有一个跟他一样，也就是老子李耳，听说老子也是一出生呢就满头白发，貌似老人，所以才叫老子。邪尊者呢，他的梵名叫波奢啊，80岁才出家。结果城里啊有很多少年的比丘啊，就常讥笑他说，那么老呢才要出家，根本啊是无所进取啊，徒之宝石啊，而且、啊、还会滥积清流，毁坏我们佛教形象。那邪尊者听了这些话，心里呢就非常的难过，于是他发愿说，我若不通三藏的教理啊，不能断三界的爱欲，不能得到六种神通的话，那么我就终日啊不以鞋贴地，也就是呢他不会啊卧着而睡啊，要常年呢打坐啊修这个不倒单。后来经过了3年的努力啊，他终于如愿以偿修得正果，所以呢以后啊大家就尊称他为邪尊者。那国王呢就想到去请教这个邪尊者，他就问了、啊、为什么每一个法师啊说的法都不一样呢？那邪尊者就回答，那是因为离佛的年代啊越来越远的关系啊，所以每一位法师呢就渐渐的会把自己的看法杂入教典当中，所以呢才会变成这么混杂。那我们现在呢最好是能够重新结集经典，以定其意。那迦摄逆迦王听了以后呢啊，就遵照邪尊者的建议，选了500名的阿罗汉，以婆须蜜也就是室友菩萨啊作为上首，然后在迦斯弥罗城里面把这个三藏各作10万颂啊，名为大毗婆娑论，再把它呢刻在赤铜碟中，也就是在红色的铜片上，因为刻在铜片上呢可以保存呢、啊、年限比较久，在建塔寺啊把它藏起来啊，不许呢随便呢、啊、传到国外去。那这一次呢也就是第四次的经典结集，总共是花了12年的时间。好，接下来我们再看175页倒数第三行有关大圣经典的结集部分。大圣的结集，上述4次结集皆为小圣三藏结集。制度论说，佛灭后，文殊、弥勒等诸大菩萨请阿难陀于铁围山结集三藏，谓之菩萨藏，是为大圣佛法的结集。好，我们来看这段的意思。 大圣梵语叫做摩诃眼，摩诃也就是大的意思，小圣呢叫做悉那眼，悉提的悉，那里的那，眼呢也就是行走的行，中间加个三点水啊，那个眼。其实小圣这个名称啊，并不是早期啊佛教自己称呼自己命名的，而是大乘佛教兴起以后，他们对早期佛教的一种贬义性、比较性的一种称呼。其实我们称早期佛陀所说的法，那个时期呢为小圣啊，是不太合理的。为什么？因为大圣的很多法义啊，其实也是从这些四圣地、十二因缘还有三十七道品啊这些佛法中引申出来的，所以根本呢也是啊没有什么差别。何况那个时期呢，我们知道它还是佛法的正法时期啊，正阿罗汉果的弟子呢比比皆是，成就呢一点呢都不输给大圣。而且佛陀呢他南北不辞辛苦的教化众生，跟我们所谓的大圣菩萨道精神呢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最好呢也就是称啊他们为上座部佛教呢比较恰当啊，不要称呼为小圣佛教。那前面所讲的四次结集呢，我们是把它归纳为小圣三藏经典。那大圣经典呢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依大智度论上说啊，大圣的经典呢是在佛灭后，文殊、弥勒等诸大菩萨呢他们啊就请阿难陀到这个铁围山一起来结集经典。这个铁围山呢我们用肉眼啊是看不到的，因为它大得不得了，而且呢包围整个小世界啊，它是在须弥山啊为外面啊有一个咸水海，然后呢咸水海的外面呢也就是铁围山啊，把它重重围住。这个铁围山呢也就是区分一个小世界的铁山，所以非常的大。那这个时期啊所结集出来的叫做菩萨藏，这是大圣经典结集的由来。其实佛经后来啊还有第五次、第六次的结集，地点呢都是在缅甸啊，详细资料呢等我找到以后呢有机会啊再来做播。我们从这一章佛经的四次结集当中啊可以发现啊，真的是得睹佛经难啊。你看从没有文字只是背诵开始，然后呢变成刻在贝叶上、刻在刺桐上，这样一点一滴的流传下来的经典，加上呢有多少个正果精进的比丘啊辛苦的结集，还有呢还要有这个国王啊提供场地和饮食啊，长达几个月或几年，这样耗资庞大啊，才能够完成一次的经典结集，把这个佛法流传下来，所以是非常的难能可贵啊。我们今天呢能够很有福报的生在有佛法的国家，就更应该啊要好好的珍惜这些智慧宝藏啊，依教奉行，精进努力。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第三十四章，印度佛法的三个时期，请翻开佛学入门第178页。好，我们先看第一段的课文，佛灭度后，印度的佛法可以为三期来观察，每一期为时约500年，过此1500年后，佛教在印度也就衰微了。好，我们先看这段的意思。我们知道啊，宇宙万法都是缘起法，所以佛法也不例外，佛法也是缘起法，所以呢一样啊有生住异灭的命运。 世尊他说法45年，在印度当时呢兴起了学佛的热潮，可是啊随着时代的变迁还有人心的变化，所以佛法在印度呢只留存了1500年，后来就被外来的回教徒啊给破坏掉了。所以现在印度人信佛教的已经非常的少，大部分呢都是信仰印度教或者是回教。想想呢一个佛教的发源地竟然呢变得如此落寞，实在也是很可惜。还好啊有一些法师他们呢又发心去重新弘扬佛法，像我们佛陀基金会最近呢也是啊发心呢要印1000多部的大藏经呢要回馈佛陀的故乡啊，希望呢将来啊能够重振往日雄风啊，让佛法呢重新在印度兴盛起来。那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呢总共是12000年，本来正法是1000年，相法呢也是1000年，末法是10000年。但是因为阿难呢他曾经请求佛陀允许女人出家，所以呢正法因此呢就减少了500年啊，这是后来大家比较常用的一种说法。但是也有人说啊，因为佛陀呢他严格要求比丘尼呢必须实行8净法，延迟350条戒律，所以呢后来啊正法并没有减少，仍然是1000年。那什么是正法呢？正者正也啊，第二个正是印证的正，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当中啊每一个修行人呢都能够依着佛的戒律啊教法努力的依教奉行，有教有行，而且有很多的正果的圣者，这个呢也就是正法的时期。那相法时期呢，这个相也就是好相的相，我们说相就是类似的似啊，相者似也，也就是说佛陀这个时候的教化呢渐渐的就变成衰微了啊，被另外一种法给替代了，变成了多闻坚固塔寺坚固，而真正的这个法仪不行啊，没有人啊能够依法修持，而且也没有正果的圣者。但是看起来呢还是有教有行，看起来还像是佛法在盛行，所以这个时期呢就称为相法。那末法也就是有教而无行也无正果者，末呢也就是衰微的微，微弱的微。这个时期呢大家都是口诵心不行啊，心口不一啊，不能依教奉行，所以道法转为衰末，这个呢就是末法时期。那佛的法运呢12000年，也就是指佛法在娑婆世界的影响力的期限有这么长，但是佛法其实是在印度只传了1500年就消失殆尽了。那在这1500年当中呢，它的发展情形我们可以把它略为分成3期，每一期呢是500年左右。详细的情形呢我们再看下面的课文。第一期小行大隐时期，世尊一生说法45年，除阿含时代啊纯说小圣经教外，其余华严、方等、般若、法华、涅槃时代皆说大圣经教。佛灭后，除上座与大众二部，在库内库外各结集小圣3藏外，文殊、密勒等菩萨与阿难尊者在铁围山中亦结集大圣3藏， 又库外大众部所结集的经律论杂咒五种法藏中，属于大圣类者亦不少，并非纯乎小圣。大圣教法虽经铁围山和库外的结集，然而在佛灭后500年间，全印度所弘扬的佛法多属小圣。在这时期，虽然也有大圣佛法夹杂其间，然而由于小圣教法盛行的缘故，大圣教法就隐没不彰，所以在这最初500年中，可以名为小圣盛行、大圣隐没的时代。同时，这500年也是所谓的正法时期。好，我们来看这段的意思。啊，第一个500年又称为小行大隐时期，也就是小圣教法比较盛行，那大圣呢是隐没不彰。这个说法呢，我们可以从天台宗的判教，还有前面四次结集的经典啊，以小圣三藏比较多，还有从小圣啊在印度当时比较盛行的这几个方面啊，把它归纳出来的一个看法。好，我们先看天台宗啊，他把世尊一生说法45年啊所做的判教，分为5个时期来说起。第一个时期叫做华严时，这是指世尊在菩提树下夜睹明星悟道以后，首先呢到天上啊说华严经给三界外元首的大菩萨听的，总共呢是讲了3个时期，啊21天，这个时期呢称为华严时。那第二个时期呢叫做阿含时，也就是佛从天上回来以后，特地呢为三界内的众生讲四圣地、12因缘，还有37道品。先要众生呢悟世间都是苦空无常、无我，然后呢熄灭贪嗔痴，把这个心垢啊擦干净，然后再教导修出离6道轮回的出世间法，发出离心修解脱道。啊，这个时期称为阿含时，这个时期总共讲了12年。那第三个时期是方等时，总共呢讲了8年。也就是佛呢，他看弟子们呢都已经啊能够发出离心修解脱道，但是呢都啊执着在偏空的涅槃里，所以呢他开始呢进一步要大家回小向大，通向大圣啊，不要像枯木死灰一样了无作用，那这样修行呢就没有什么用。所以呢在这个时期，他也就是探大赤小啊，称赞大圣，驳斥小圣。那第四个时期是般若时，这个时期呢总共讲了22年，主要讲的呢是大圣空义，还有中道妙观，目的呢是要进而劝修他们呢能够修菩萨6度万恨，直趋无上菩提。那第五个时期是法华涅槃时，总共说了7年。在这个时期呢，佛啊会权归时，啊说无二亦无三，唯是一佛圣，并且呢乘信说法为弟子们受记作佛。所以从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出，除了12年的阿含时以外啊，它是属于小圣经教，其余呢都是属于大圣经教方面的经典啊佛法。所以呢大圣菩萨道啊应该才是佛说法的最主要目的，但是因为众生根基啊尚未成熟，所以呢才先讲二圣人的修正方法，也就是教导他们先悟万法无常、苦空、无我，先有出离心啊，能除掉一切的贪嗔痴，肯勤修戒定慧，然后呢再等待机缘呢、啊、为他们开示一佛圣的这个修法。 那虽然当时在铁围山以及库外结集的大圣经教也很多，然而佛灭度后啊，500年间啊，小圣教法却比较盛行，大圣呢反而隐而不显。那这个原因呢，可能是跟当地的民情风俗还有众生的根性啊有关。像我们中国呢，就比较啊推崇大圣的理念。我们中国呢，受孔子以及老子的思想呢影响很深。老子的思想呢，比较类似啊声闻圣还有缘觉圣的说法。那孔子的《论语》呢，比较类似人天圣。那大圣和中庸呢，也就大约呢是属于菩萨圣。所以呢，这两位圣贤呢，他们为我们中国奠定了佛法的基础。那一样是这些法传到了西藏啊，再配合当地的风俗民情啊，民间的信仰，也就变成了密教比较盛行。那这些法呢，再传到韩国、日本，结果呢，也都有不同的教风发展出来。所以佛法它是因时因地因人而有所不同，它也是缘起的，所以法无定法。但是根本精神和目标呢，绝对不可以偏离佛道。好，我们再看第二个时期，称为大祖小从时期。啊，先看一下课文。初期500年过去了，一直到第600年间，马明菩萨出心于世，造了《大圣起信论》《大庄严经论》等，极力提倡大圣佛法。由是大圣教义始崇光于世。到了700年顷，龙树提婆应运而生，为欲对破小圣一切有部等法执，乃广造诸论，以明大圣诸法缘起毕竟空义。到了900年顷，学者因受了龙树学说的影响，多数执空陷于断灭见。由是无着世亲根据于伽为是学理，发挥大圣妙有之理，说种子能生一切，因果不空。经过这两番诚意之后，大圣佛法乃风行全印，使小圣成为附庸。所以佛灭600年至1000年，也就是第二期500年中，可以名为大圣为主，小圣为从的时代。好，我们来大约把它做个整理。拉开大圣序幕的呢，是第一世纪的马明菩萨。马明菩萨呢，是迦腻色迦王时代的人，也就是第四次结集经典发号司令的那个国王。马明他原本呢，是天竺摩揭陀国的出家外道，非常的聪颖善辩，所以常常和许多比丘辩论，大家呢都没有办法胜过他。后来呢，他就啊去挑战邪尊者。马明菩萨说啊，输的人呢就断这个砍断舌头。可是邪尊者说不行，佛家慈悲为怀啊，输的人就拜对方为师啊，这样比较好。那邪尊者说啊，我年纪比较大，而且是远道而来啊，应该由我先发言好不好？马明菩萨就一口答应说没问题。于是邪尊者说啊，当令天下太平，大王长寿，国土丰乐，诸无灾患。结果马明菩萨一听没办法辩驳，因为这些都是好的，你能说不好吗？于是啊，他就拜邪尊者为师，以后呢就深入三藏经典，明达内外，辩才呢更是无碍。有一次国王呢，他就想试试看马明菩萨是不是真的很会说法，所以呢就事先准备了7匹马，然后啊让他们饿了6天，等马明菩萨登台要说法的时候，才拿出青草来喂马。结果没有想到这些马竟然啊个个听法听得忘记饥饿，青草一口也不吃，而且每一匹马都泪流满面，深受感动。 这时候呢，大家才知道原来动物啊也会听法啊，也都很有灵性啊。那国王呢更是赞叹马明菩萨，所以他的法号马明菩萨呢也就这么样响亮起来。那马明菩萨最有名